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3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在1月环比上升了 0.3%， 同比上升了 3.1%， 分别高过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的 0.2% 和 2.9% 增幅，这个加剧了市场对美联储很快减息的质疑。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一月份核心 CPI 环比增长 0.4%， 同比上升 3.9%， 分别高过预期的 0.3% 和 3.7%， 住房成本约占 CPI 权重的三分之一，是推动 CPI 上升的主要原因。住房成本指数一月份环比上升 0.6%， 同比上升 6%， 物价仍然高过疫情前的水平，尤其是大多数美国人经常购买的商品，食品价格亦就高，一月份环比上升 0.4%， 同比上升 2.6%， 能源在一月份环比下降了 0.9%， 同比下降 4.6%， 特别是汽油价格环比下跌 3.3%， 同比下降 6.4%。 报告还显示，二手车的价格在一月份环比下降 3.4%， 同比下降 3.5%， 而新车价格一月份环比增幅是零，同比增长 0.7%。 13号民主党领导的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计划，价值953亿4000万美元。参议院的投票是在日前进行的，立法者以70票对29票通过了这一措施，超过了参议院60票通过的门槛。该法案得到了22名共和党人和大多数民主党人的支持。据路透社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盟国安全、对西方民主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法案。现在法案已提交给众议院，国会两院必须都批准这项立法，然后经拜登签署才能够成为法律。舒默说，他相信如果这项措施在众议院进行投票表决，亦会得到两党同样强而有力的支持，但该法案可能很难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共和党议长约翰逊指责该法案缺乏保守条款，来阻止创纪录数量的移民越过美墨边境。日前，美国最大华人海运公司福茂集团董事长兼执行长赵安吉因车祸去世，年仅50岁。福茂集团总部位于纽约，是赵安吉的爸爸赵石成创办的。赵安吉是赵家6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是前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的妹妹。根据赵石成代表赵氏家族礼拜一发出的讣告，家人对赵安吉英年早逝深表痛惜。赵安吉1996年加入福茂，从2018年开始接管公司领导权，他还是亚裔美国人基金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并担任基金会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赵安吉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担任美国航运委员会理事会和马萨诸塞州海事学院国际海事业务部顾问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在 X 上向赵氏家族表示哀悼，称赵安吉是海事行业的开拓者，亦是该学院的真正朋友。近日有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将访问中国，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多次会面，令外界再次关注他颠覆国际秩序的企图。综合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上个礼拜六接受俄罗斯专访时证实，普京今年的访华之旅一定会成行，中方期待他到来。张汉辉还表示，目前正在为会晤进行筹备工作，并指两国元首今年将有多次会晤，如果成行，这个将是普京自2000年就任总统以来第19次访华。今年1月底在中共驻俄大使馆举办的中国新年招待会上，张汉辉称， 中俄两国将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开启中俄文化年，双方将共同举办一系列大型活动，实施一系列重要高层访问，落实很多重要合作项目，两国关系必将在龙年获得大发展。星期一，美国两大网约车公司 Uber 和 Lyft 以及网约送餐公司 DoorDash 的数千名司机表示，将在星期三情人节当日美国各地举行罢工，以争取公平薪酬。 Lyft 上个星期表示将保证该公司司机的薪酬，这个在美国出租车行业尚属首次，因为 Lyft 希望吸引更多司机加入他的出租车平台。 Uber 就说该公司的司机中只有少数人参与这类罢工，这些罢工很少会对公司的业务造成影响。被视为独立承包商的网约车司机指责这些出租车平台收取的佣金过高。总部位于加州的平车司机联盟主席摩尔礼拜日对路透社话，算法定价实施一年来，司机看到我们的薪酬令人难以置信地下降，无论他们在使用什么计算方式和算法，这个都是毫无用处的。根据送货司机和平车助手应用程式 GridWise 的数据，2023年 Uber 司机的月薪平均总收入下跌了 17.1%， 而 Lyft 司机的月平均收入月增长了 2.5%。 日前根据美国西雅图联邦法院星期一的一份通知，币安创办人赵长鹏的刑事判决已被推迟到4月30号，但他背后的原因尚不明确。赵长鹏是加拿大公民，出生在中国江苏省苏州。赵长鹏的律师白克被美国媒体问及此事时拒绝发表评论。赵长鹏在去年11月21号认罪，承认违反防止洗钱法案，未在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实施有效的反洗钱计划。作为认罪的一部分，他同意辞去总裁的职务，并支付$50,000的罚款。联邦量刑指南建议赵长鹏的最高刑期是18个月，但检方在11月24号提交的文件表明他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刑期。赵长鹏原定在2月23号被判刑，该案已经对币安和整个加密货币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推迟判决又为这一案件增添了一层不确定因素。日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瑞生律师事务所已经开始阻止驻香港律师访问他们的国际数据库，这个表明中共对香港的控制日益加强，正迫使国际律师事务所进行数据脱钩。两位知情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这一家跨国律师事务所已告知员工，虽然香港员工可访问中国的文件，但从这个月起，除非获得特别许可，否则他们将无法查看国际数据库中的其他内容。具体来讲，瑞生律师事务所取消了香港律师访问他们在美国、欧洲、中东和亚洲数据库内容的默认权限。消息人士说，中共当局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这个引起了美企的警惕。瑞生律师事务所现在已经将香港和中国大陆同等对待。瑞生律师事务所亦准备将香港办事处的数据库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数据库分开，创建一个新的大中华数据库，和北京办事处共享。星期一，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正在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斗暂停6个星期，作为实现长期停火的起步。拜登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白宫官邸举行会谈后发表了讲话，他们的讨论涵盖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以色列在加沙南部迫在眉睫的地面攻势，以及巴勒斯坦平民遭受人道主义灾难的威胁。拜登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听从他的建议显示出越来越多不满，他说美国正在与该地区盟国合作达成一项暂停战斗的协议，以释放加沙人质并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流量。拜登说该协议将由至少6个星期的战斗暂停开始，然后我们可以花时间建立更持久的东西。 这次会谈召开之际，拜登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要求以色列在没有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计划情况下，不要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攻击。拉巴尔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表示，中国技术对西方基础设施构成的危险越来越大，建议西方国家不要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包括不要在太阳能发电园区使用中国产的组件。报告说，中国在中共领导下正致力破坏西方的影响力，北京正试图创建一个独立于西方的技术生态系统，中国的国营企业拥有获取资本的优越条件，得以扩充市场份额，西方的各行业都应该采取前瞻性的措施防止中国技术的扩散，否则很有可能在无奈之后因为地缘政治变化或安全关切不得不放弃中国技术。报告特别谈及波罗的海三国已经决定在 5G 通讯网络建设中去除华为的设备和服务，目前华为正从事云端服务和太阳能及风能园区的建设，并正在为爱沙尼亚电网安装功率逆变器以及储能系统，功率逆变器和互联网连接可以远程操控，这个带来了风险。日前在中国股市面临长期抛售和波动之际，明成公司星期一将微博、绿城中国等66家中国公司从 MSCI 中国指数中剔除，创下至少两年来的最高数字。这些变化从2月29号收盘起生效，亦适用于 MSCI、ACWI 指数。被剔除的公司涵盖了从房地产、制药到航空等行业，包括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微博、中国光大、环境集团、平安健康医疗科技等。明成仲对他的香港指数进行了调整，剔除了三家公司，分别是百威亚太控股有限公司、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以及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尽管 MSCI 中国指数这一次亦新增了5家公司，但这一大规模的剔除行动增加了已受重创的中国股市的风险，恐进一步影响投资者情绪。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目前至少有59亿美元的交易所交易基金追踪 MSCI 中国指数，其中最大的是在美国上市的 iShares MSCI China ETF。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